Dismissed.过去两个月的时间，我有两次的机会来分享福音。今天是第三次啊！我想知道一下，我们当中有谁，有哪些是前面两次都在我们当中的？我看一下，稍微举一下手，谢谢。好，请大家，来过一次的，前面两次来过一次，只来过一次的。好，今天你是第一次来的，谢谢。我这连续三次呢，用了三个主题，但是一个系列，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福音，就是用耶稣他的三个重要的宣告，我们来看福音。他第一个宣告呢，他说我由天上来，那是我们第一次两个月前讲到，他说我从天上来，他来带了真理，他来找他要找的人，他告诉我们该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事，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靠着他在基督里面，不然我们必然死在罪里。他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给我们在人身上开启了一个真正的方向。上个月呢，我讲了第二个主题，讲到我回天上去，这是耶稣的第二个宣告。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他去是为我们预备了地方，他在去之前他在地上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他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，也让我们有一条真正的道路可以回到天父那里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要预备这一切，让我们也能够去他去的地方。那今天我们用第三个主题，我由天再来，这是他的第三个宣告。他不断地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再来，而且他必快来。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地方也显示到说他再来的一些情景。我这三次呢，我们都唱了学了这首诗歌啊，所以你如果今天来第三次，你今天是第三次的机会啊，可以学。如果你来过一次的话呢，今天是第二次。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了，这是你的第一次的机会来学。我学这首诗歌，这是刘瑞全牧师他在一场布道会里面的时候呢，他教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也只学过一次啊。但我学过一次以后的，我这一辈子都记得。他在做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刚好他在讲的时候，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，刚好是在跟一个人布道。那这个人呢，不是普通的人，这个人是一个尼姑啊，是一个尼姑。他在跟一个尼姑呢，在一个房子里面呢，他们在谈福音，谈了很久，不知道到最后这个尼姑信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外面是下着大雨，然后他在讲的时候，他就记得，他说他就跟那个尼姑两个人在那个房子里面就唱这首诗歌，唱得非常非常高兴。不管外面的雨有多大，天气多坏，但是这首诗歌呢，在房子里面呢充满上帝的荣光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唱啊！如果你今天是第三次来的话，你已经学三次了，你应该要很大声的唱，对不对？应该你已经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来了一次的话呢，你也至少学过一次了。如果你今天第一次的话，那你跟我一样，我当初也只学过一次，我今天都还会，所以你也应该一样大声唱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啊，来，主是世界的光，主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不在黑暗里走。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再来一次。主是世界的光，主是世界的光。
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
就不在黑暗里走，
就不在黑暗里走。
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来这边来。主是世界的光，主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这边，主是在黑暗里走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最后来一次啊！ 主是世界的光，主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念单数节啊，请会众呢，用起音的方式帮我读双数节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愿主的话与我们同在，请坐。主耶稣的第三个宣告说，他要再来，他从天上来。他回天上去，他还说他必然要再来。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？我们要感谢这些门徒，当主耶稣讲说他要再来的时候呢，就有门徒就暗暗的来问他说你来的话有没有一些预告啊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呢？那耶稣就讲了这一段的经文啊，他说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必多处有饥荒地震啊，还有呢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，看到这一些事就知道人子近了。所以基本上耶稣说他要再来的征兆是什么呢？不外乎两个，一个呢是天灾啊，天灾这里讲到了有饥荒地震，天灾会增加啊。第二个是人祸，人祸这边提到两个，第一个是战争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讲到战争。那还有一个更厉害呢，是讲到假先知，就是一些错误的啊，错误的这些教导啊。那这些东西出现的越来频繁的时候呢，那就是主的日子就近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天灾的话我们都很了解啊，你到这个 NASA 的网站上去看一下，我最近上去搜了一下啊，里面列了好多好多项啊，像我们的这个平均的气温啊，海平面的升高啊，这个北冰洋啊，还有这些南极北极的这些冰原的消化等等，还有很多奇怪的现象，台风的次数啊，台风的这些各地风灾它的强烈度等等，还有地震这些NASA 网站它全部都有一些数字啊，一个 fact 在那边让我们去看啊，有一个 fact 在那边。那至于怎么解决呢，是今天很多科学家的问题啊，我们不去谈。当然甚至有很多政治家在里面有不同的说法，但是那个 fact 在那边啊，我们今天的天气是状况呢，那在 NASA 网站上我们看得到啊，看得到怎么处理呢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天灾是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啊，饥荒地震这灾难的起源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耶稣讲到说当灾难更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要知道说他来的日子近了。那人祸呢，就讲到这些战争啦，还有后面这些讲到假先知迷惑多人，就是各样不同的错误的教导啊，错误的教导引导人啊，引导人走误入歧途。我们本来应该这样走的，他告诉你另外一个哲学，告诉你另外一个学说教你另外一本圣经，或者告诉你另外一种得救的方法，让你走误入歧途，走到一个错误地方。那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。在2000年前，主耶稣在这样预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希腊是有一些的有一些早期的异端，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五花八门啊，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多啊。所以这些迷惑人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呢，这边也讲到说，耶稣这里特别讲到说，你看到这些事情呢，要该知道，就是说这是一个 command 啊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你要注意你的环境。注意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知道说这些环境是预知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们不要去猜他什么时候来，但是主的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警醒，我们也应该要知道，要注意我们身边事情的转变，好让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能够常常警醒，知道主再来是必然的事。那主耶稣来要做什么呢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？ 啊，这跟我们刚刚前面两个月讲的两个，第一个他从天上来，然后他回天上去的信息很不太一样，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啊，就相当可怕了啊，他再来就相当可怕。我们刚刚读的一开始读到经文，在马太福音在开始的时候，就讲到这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，那这个不是指的说的比例的问题，而是就是说一个形容，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呢，有一部分人啊会跟着主去，那有一部分人呢会被落下啊，百分之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，被选上的少，就是说事实上到最后被取去的是少数，那大部分呢是被撇下，是被落下的啊，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。在这里讲到说在田里啊，在推磨，这都是当时一个形容啊。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了一点，被落下那些人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也没特别提到说，在圣经里面对于地狱、对于阴间呢，他所形容的经文是比较少的。因为我个人是认为说，主是蛮有恩典慈爱的。那个坏的地方、不好的东西，他告诉我们就好。他认为说，那不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，我们不需要太知道太多的 detail。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讲到与主同在的好处，跟天堂，还有这些东西讲的比较多一点，让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一个道路。我们需要知道说跟随主是多好，这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啊，我们应该多注意这些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经文呢，我们大部分都是讲到取去的这一个的结果啊，我们就不谈那撇下的，因为那不是神的心意，那也我们也不应该去那个地方。我们只知道那边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在那里啊，这文化里面都有提到说有一个阴间地狱很可怕啊，圣经也讲到，也证实了的确有那么一个地方啊，但是他至于里面的 detail 呢，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太多，表示说他不希望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不应该知道，那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看取去的一个是怎么样呢？好，取去的第一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节到17节，它里面说到最后的时候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已经不在这世界上的人啊，已经过去的人啊，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聚会的，像木玛丽姐妹王英姐妹啊，这些都已经离开我们了啊。他们现在安息主怀，他们是属于那些主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先被提到云里面。这边讲到啊，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，他们先复活，然后他们就会先复活。那如果主耶稣，譬如说主耶稣现在就再来，或者是明天就来了，如果我们在座，如果我们还活在地上的人呢，我们身体还在呢，所以我们会跟他们一样啊，被提到云里啊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主耶稣亲自来接我们，在空中与我们去相遇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和其他我们所有过去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众圣徒，他们复活呢，我们在空中呢一同也与众圣徒相见啊，相遇。这边讲到说，这样我们和主永远同在一起。这讲到取下的，被主取下的那一个呢，当主耶稣再来的这次情景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啊！我们不论还在这世上不在世上，我们都在天空中与主，还有与我们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还有众圣徒，在主里面就永永远远的同在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哥林多前书15章是特别的描述说人复活了以后的身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？那讲了很多，人复活以后，今天我们的身体都会朽坏，都会过去啊，我们都会死亡啊。但是主再来的时候呢，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身体。他在15章里面后面讲到说，他来的时候呢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里讲的我们是讲到，当如果我们还没有啊，还在世上的话呢，我们虽然不是从坟墓里面出来，但是我们都要一同经历不同的改变。什么改变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呢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给凡是被他选上的人呢，都上帝会给我们一个真正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是肉体啊，是身体啊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，但是是不会朽坏的身体。这个是在整个15章里面讲到啊，我们复活，将来复活以后呢，我们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。那在传道书3章11节和21节，我们今天第三次的福音信息里面，事实上都是围绕着这两处经文在走的啊。因为在传道书里面就讲到说，我们在起初上帝在造人的时候，把一个东西叫做永远啊，翻成永生，原文叫永远，放在人的心里面啊。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一个永远或永生放在里面，那我们这个身体会朽坏的，但是上帝把一个永远放在里面，就好像说上帝把一个永恒的东西放在一个暂时的躯壳里面，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我们前面两次也都解释到说，这次唯一的解释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一个有限的人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要过去的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会朽坏的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世界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寄望着未来呢？我明明一直想一个未来，我们不是很不合理吗？对吧？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坏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今天所有一切都要有一个句号要结束了，但是我们一直想一个永远的问题，我们一直在想永远永远永远啊。那在这里呢，圣经就解开这个奥秘，这是因为上帝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。那圣经里面说呢，这个世人不知道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生老病死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万物都要朽坏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把一个永恒永远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以至于我们这个身体要过去，但是里面那个东西要够到永远。那这样一个反差呢，就造成我们人世间所有所有的问题。我们会永远的忧虑，我们明明知道忧虑没有用，我们会担心，我们为什么会非常不理性的要去思想未来，要计划未来照理说我们过去好现在好我们就应该知足，但是人因为有上帝的灵的缘故，我们永远要寄托在未来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安危呢，不是因为过去和现在好我们就能够平安，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知道说，在一定的未来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个好的现象或好的状况，我们现在才会平安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上帝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，以至于我们永远不能够放弃那个对永远的盼望，即使我们这个身体不能够存留到永远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把这个灵是存到永远的灵呢，让我们要往上升，就是刚刚讲的神在拣选人的时候，把属他的儿女在最后的时候呢，都要归回到上帝那里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一个永恒的身体给我们，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越最初最尊贵的设计。神起初把一个永恒永远圣洁的灵放在人的心里，但是我们这个身体承受不了，要过去。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承受上帝给我们永恒给我们永远的祝福呢？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会把这样一个计划呢就完全的完成了，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呢会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身体来配合，来装我们上帝里面给我们那个永恒，那里面是永恒的，外面也是永恒的，这个就是完成了上帝给人起初最尊贵的设计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这是神来到世上，他派着儿子来到世上告诉我们奥秘。圣经里面说这个东西世人都不能参透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只观察到一些现象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忧虑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会不安，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上帝的灵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接受福音，接受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，我们的灵就能够去到他该去的地方。当我们这个人不知道这个奥秘的时候，我们做的所有的计划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灵魂，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呢，并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你的需要，以至于他在里面灵魂在呐喊的时候，你在外面你做相反的事情，你做了所有的计划，但是你没有考虑到里面真正你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一切一切的问题。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跟随主耶稣，相信他带给我们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过好这一生，我们接受他预备，那当他再来的时候给我们这样一个永恒的身体，我们就进入一个真正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计划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很多警告今天我们要看到是比较多的警告。当然主来到世上，他为我们预备这一切，他传讲这一切都讲得很清楚了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刚刚讲的相信的人是少数，永远是少数，大部分人是不相信的。那主耶稣在讲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他就预言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他就这里他又用了一个例子，叫做挪亚的例子。挪亚当然在当时呢，他们犹太人他们就很清楚，这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历史啊。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他再来的时候就怎样。当门徒在问他说：“你来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”我们没有办法猜，对不对？他就用过一个比喻，过去是这个样子呢，再来的时候跟这个差不多 啊，它是什么样子呢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跟挪亚日子很像啊。挪亚日子是什么样？啊，挪亚日子，挪亚日子，挪亚的那个时候啊，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啊第六章里面讲到说，那个时候世界上人已经很多了，但全部都离弃神，啊，全部起初是神上帝造的人，但是到后来全部都不义了，全部都是啊背叛神啊，都背离神。那上帝就说，他要来做一个清洁的工作，结果全世界的人都要死掉，只留下八个人，一家八口，就是这个挪亚啊。挪亚一家八口呢被留下来。挪亚的一生大概950岁啊，950岁，像是很长寿的早期的人。但是他大概在啊480年左右的时候，他就接受到这个命令，所以花了大约100到120年的时间呢，造了这个方舟。啊，上帝告诉他说，你就造方舟。那他在造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啊，上帝叫他造方舟他就造。你可以想想看，那120年的时间，他在造方舟的时候呢，啊，圣经里面记载说，那个时候呢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啊，那他在造方舟的时候，他周围所有的人，啊，除了在他们一家八口以外，周围所有的人呢都在嗤笑他们，说这个人神经病啊，啊，在那边盖一个那个方舟也不是一个船，不是很漂亮一个船，如果按照那个记载，你看到是一个方方的一个盒子啊，长方形的盒子，挺像一个棺材的啊，是一个船啊，但是不是一个船形状，是一个盒子。他就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呢，就在那边敲敲打打，一家人敲敲打打，就花了100多年时间呢，就为了盖这一艘船，啊，他也不知道，上帝叫他盖方舟，他就盖，啊，上帝叫他把动物啊两个这个七对两对那带进去，他就照着做，他也不知道说将来到底是怎么样，啊，周围所有的人都看见这样的事情，但他们看见这件事情以后怎么样呢？啊，这边圣经里面讲，照常吃喝嫁娶。照常是什么意思？照常就是说跟以前一样，就好像没看见一样，啊，好像没看见啊。有一家人在这边做很奇怪的事情，他们有人看一看然后笑一笑，那大部分时候呢他回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啊，回去做自己。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时代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。对，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你如果是上帝儿女，你了解这是怎么样的情况。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别人说，哎呀，我很忙，我没空啊什么，那算是客气了，啊，那事实上当面来跟你顶撞或者是来嗤笑你的人是很寻常的事情。包括我们自己家里的亲属，当他没有相信的时候，他用同样的话来讽刺我们，啊，耶稣讲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不知不觉的时代，事情在发生啊，这个环境已经发生，上帝已经讲了，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有这些现象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要注意，要警醒。但是这个时代是觉得是就不断的在 ignore， 我们不断的在传福音，我们不断的在讲传讲耶稣，若不是经过耶稣，我们都要毁灭。这就是当初挪亚在那个时代他们所传的信息。他在盖方舟的时候，旁边所有人没有一个人相信，结果圣经里面讲说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在挪亚600岁的那一年的时候，洪水来了，他们进方舟，洪水来了，全世界人留在世上没有进方舟的人或者是牲畜全部都灭亡。这边耶稣讲说人子降临呢就像这样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。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天灾地震啊，或者碰到很多事情，但是灾难发生以后，你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啊，怎么会这样，或者说刚才还好好的，昨天还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放到灾难的时候，你听到那些罹难的家属他发表出来的这个言论都是这样，那感觉都是这样，说怎么会这样呢？昨天还好好的，刚刚还好好的，现在咋怎么会变这样了？不知不觉，我们常常把不知不觉来形容灾难，啊，这边形容洪水，形容一些东西。但事实上，不知不觉不是用来形容灾难，不知不觉是形容人的，是我们不知不觉。啊，我们不能怪这些灾难，说他怎么不知偷偷啊，我们不晓得他就来了。真正不晓得不是灾难，啊，不晓得是我们，啊。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知不觉是我们的问题，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世代。这个时代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也是一个难以改变的时代。不知不觉的结果就照常嘛，照常就是表示什么？照常就表示没有改变，啊， 过去怎么样，现在就怎么样，昨天怎么样，今天就怎么样。因为在一个不知不觉的状况的时候，环境改变了人都不晓得。主耶稣圣经讲到说，人子在门口的时候人都不知道。是到挪亚的时代也是这样，洪水要来了，方舟盖了100多年，对吧？盖一个船，方舟盖了一百多年，100多年的时间的时候，那个时代照样吃喝嫁娶，已经好几代过去了，好像没有这件事情，没有方舟这件事情一样。一直等到洪水来的时候，大家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那个方舟是唯一的生路。我们今天碰到也是这样，这个世代外面的人都在嘲笑，是难以改变的世代。在启示录22:11里面讲到说，不义的人就不义，污秽的人就污秽，圣洁的人就圣洁。这是在讲说到最后一个最终的状态，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那一刻的状态呢就延续到永远。今天要改变只有我们现在一个机会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人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来悔改，你要改变 No， 那个时候太迟了。那个时候这边讲到说，到那个时候，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的时候呢，一切就真正在永恒里面得到了一个定局啊！不义的就永远不义，圣洁的就永远圣洁，不可能再改变了。当主耶稣再来以后呢，一切都不可能再改变了。你原来什么样子，就永远远远是那个样子，是很可怕。今天是我们一个唯一改变最后一个时机了，但是大部分是不知不觉不知道了。即使在今天，也是我们因为承接后来的咒诅的缘故，大部分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听到了上帝的福音以后，还是不知不觉，还是不愿意改变。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预言，也是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警告。今天的世代什么世代？今天世代是一个指望今生的世代啊。我们今天的世代是什么？是说我们的眼光都在地上。当然嘛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天，我们不知道有上帝，我们不知道有神，我们甚至不在乎我们有没有灵魂。我们所在乎的全部都是在今天。你今天做的所有的计划，你仔细去想想看，包括上帝的儿女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我们做的所有的计划，我们所有的祷告的内容，如果全部都是在今生，我们知道我们的 focus 是在哪里。在哥林多前书15里面，保罗讲了这句话，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这句话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啊，没有信主的人这句话 not apply to them 啊，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。这句话是针对基督徒来讲，他说我们若靠基督，是讲到信主的这些人。他说信主的这些人呢，如果还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呢，就比没有信的人还可怜啊。这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说的啊，你如果不信主就算了，你如果信主以后你的 focus 还在地上的话呢，那你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啊。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一个以前我们在 UCF 有一个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慕道友啊，他夫妇两个，太太信主了，先生没有信主。这先生很聪明啊，那时候光学研究所的啊，很有名。那他就一直不信主，然后很多特会他也去啊，然后他有一个理论，人家跟他讲说信主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你白白的恩典嘛，这是真理，对不对？白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，白白的恩典啊，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得永生，你就得救。这你没有什么吃亏的，why not？ 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福音是很好的，你信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，你一点都不会吃亏的。他说谁说我不吃亏的？我信主的话，我信一天我要花一天，至少花半天一天的时间来教会啊，我还要这个什么奉献什么，我还会损失一点金钱。他说万一这不是真的，我亏大了。哎，这个慕道友他很聪明，至少他有一件事情是对的。因为他知道相信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是要付代价的。今天讲白白的恩典没错，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不是廉价的。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我们又不能讲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。的确的，那行为称义只有异端会这样说，上帝拯救我们完全是靠他恩典，我们的确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只要在他的面前顺服就好了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当我们在这样传讲的时候，我们无意间呢给人一种误导，让人家认为说这是廉价的哦，说信主没有什么损失啊，我信了很好啊，不信这个不白不拿白不拿有什么不好。有很多人是这样信的，他认为说哎呀我信主 没什么不好的，那我也没什么损失啊。那这个木岛的指出说我损失我亏大了，所以他不信。靠着基督在今生只有指望，我们比众人很可怜。如果我们信主的人，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自然的来舍弃一些这些世上的东西。我们本来要选这个，我今天要选择工作的时候，我若是基督徒，对，有两个工作，一个工作好，一个工作不好，但是我会先考虑教会，我会先考虑我的服事，我会先考虑上帝在我家中，在我这个人身上的一个计划，我会先考虑这个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基本就看哪一个前途好，我就去哪个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是有牺牲的啊，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，因为 priority 的问题，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原则大前提下呢，其他的东西变成次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取舍，我们是又会有牺牲的。所以当你真正信主的时候，你的确是会付上一些代价，你会有一些牺牲的，你会有自然的上帝感动你，你会有一些牺牲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会有牺牲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信主的人，你这边已经牺牲了，你在世界上已经牺牲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心里面呢，又一直在想着那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你对那些东西还抓着紧抓着不放的时候啊，他说你比众人更可怜了。为什么？当你在想世上的事情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讲说你要看上面的事，不要看下面的事，因为财宝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信主的人，你如果心一直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在至少你的心在地上那一刻的时候，主的帮助、主的恩典啊，是没有办法临到你的，你就失去天上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当你一直在定睛地上的时候呢，上帝要祝福你是很困难的，尽管你是神上帝儿女也一样，他要祝福你没办法，因为你的眼睛一直被绑在地上啊，地上的思虑、钱财啊挡住的时候，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上帝要祝福你没有办法。但是你又因为信主了，你在世上已经有一些牺牲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到你两边都牺牲，对不对？你在世上，你因为信主的缘故，你在世上牺牲了一些，因为你做了一些勉强的调整啊。然后你又眼睛又不肯放地上，然后天上的祝福呢，你也损失了一些，所以那边损失一些，这些损失一些，这就是这边讲的，你会比众人更可怜。那个慕道友他讲的，他说亏大，信主的人亏大，是这个原因，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，我们就好好的相信，完全得到天上的祝福。我们地上有一些损失，有一些取舍，上帝补足我们，那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。但是我们两只手如果抓着都不放的话呢，这一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到后来两头空啊，你世上损失了一些，上帝的祝福呢也没有办法完全得到啊，那是很可怜的啊。这个是保罗讲的这句话。今天的时代又是什么一个时代呢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啊，新时代跟旧时代啊，旧时代是现在我们存在的，还有一个新的时代是耶稣基督讲的，他要带来的天国，新天新地再来。这两个时代呢，我们今天是重叠在一起的啊，新旧交替的时代。保罗在这里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之后，他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神把使徒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使我们成立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保罗在这里讲到，他说他们使徒是受了很多的苦，到最后被迫害，他在世上就牺牲了很多。他说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成立一台戏啊，像死囚，好像演戏给大家看。那这里用的戏是什么戏呢？好，这个你就知道了啊。这当时保罗一讲这一台戏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这是有文化上差异。所以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了解说保罗在讲什么。当时保罗不需要像我今天这样子啊，再多加解释，因为当时他们文化，他一讲用那个戏，他用那个字呢啊 ，theatron 啊 ，theatron 就是 theater 啊 ，theater 啊一个希腊字，他用了这个字呢，就是一个戏啊，翻成我们就分成一台戏。那当时的人一听呢，就知道说就这个东西啊。那这是遗迹啊，你看那个缺了一个角，你如果今天去欧洲旅游的话呢，你就一定会去这个地方，当时罗马的竞技场啊，或者是斗兽场，就是当时呢他们一个很残酷的那个表演的地方啊，有的时候是这个斗士在那边打到死为止。那事实上在后来逼迫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呢，是把相信主的人呢放在那个竞技场里面，然后放那个狮子老虎啊野兽进去呢，就当众的把他们在撕裂在那个竞技场里面，那是周围就很多很多人在看。所以保罗用了这句话一讲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在说什么啊。他说使徒就好像成立一台戏呢，就好像你们今天在看到的那些， 啊，在竞技场里面。今天因为信主的缘故呢，付上生命代价，在众人的面前被野兽撕裂，被人嘲笑啊。他说信主人的给人看的结果是这样，成了一台戏啊，变成像这样一个情况啊。啊，你可以看到这是内部啊，外面是一台戏啊，外面很多人让人看，那这台戏呢是死囚的戏，大家都想要演戏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人要演死人。啊，我也演过戏啊，我后来在这个台湾的福音的布道团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剧团啊，我在里面演话剧，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呢，我参加这个啊，当时台湾叫救国团啊，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是辩论队嘛，那辩论队每个学校每个大学辩论队呢，他都会把这些人集中起来，然后在暑期啊或者一些周末的时候，有一些这个大专院校这个学生的活动呢，他就会把学校这些比较会讲话的人就连接在那边做服务员啊，所以我在每一次的这种聚会都会去帮忙，因为我是学校的辩论队，我们就被选去在那个团队里面，在教你怎么样子玩一些游戏啊，带团康等等啊。那我在里面服务，那里面这些活动里面有一个活动啊，就叫做假案侦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假的案子啊，然后我们就演，大概有几个房间呢，每个地方就摆了一些道具或有些人物，然后每一队呢就进去一个个来访问啊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凶杀案啊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让你们来猜，说你们来判断啊，你们来判断这个凶手是怎么样一回事啊。那里面有些人就演这个，有那演那个啊，就这个叫假案侦查。那我有一次呢，在里面服务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就是说缺一个演员，那时候我没有演过戏，缺一个演员去。啊，演员演什么？需要一个死人。啊，死人谁要演啊？没有人要演。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哎，反正我没演过戏，我就演死人。所以我第一次演戏，演死人一句词儿都没有的啊，演个死人不好演啊，躺在地上啊，不能动的。那么多几百个人这样一圈一圈来看啊，看你都不能动啊，演一个死人在地上。那这个演死人，这个里面有一个女生，不知道哪个学校，她长得很漂亮，她演那个演一个。舞女啊，演一个酒家女，一个不正经的一个女人，她是那个整个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人物。然后当面人去就要跟她问她说你发生什么事，看到什么事情。然后她就把自己化妆得很漂亮啊，花枝招展，化得很漂亮。化完以后，那个导演就说：“哦，那你化她，就指我，就是化她，化什么？化成死人。”就她自己化得很漂亮，她化我化死人。她一面化，因为涂脸涂的什么，一面化一面说：“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”她到后来不敢说，她说：“这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”我在想说，我演死人我都不抱怨了，你可怕个什么？你一直好可怕，很可怕。我一火大，我就扮一个眼睛往上一翻，扮个死人，扮个鬼，就吓死了。就他就不画，他后来就不看我，叫乱画。他后来画成怎么样我不知道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我第一次演戏，演死人。死人没有人要演，因为一句词都没有，别人也不会看你，不是主角。你不是主角。那后来我到这个话剧社里面去演话剧的时候，我们就演了很多很多戏，所以我对舞台呢是很清楚的。舞台很奇怪啊，舞台它在这个灯光跟音效的交织下呢，是非常的绚丽的，是非常灿烂绚丽的。但是当那些灯光跟音效一拿掉的时候呢，你在剧场工作的人你就晓得，这灯光拿掉以后就是一片黑的啊，一片黑的，那个反差事实上是很大很不舒服的。那观众曲终人散的时候大家走了，他们看不到这个。那么你在服务人员你在演的时候，一大堆人，然后声光声色全麻，这个很漂亮的这个舞台。但是当人一退去的时候呢，那个灯光音效一旦没有的话，那是一片漆黑，那个反差的感觉是很奇怪的，很不好。我们今天在讲舞台的时候，你今天想说我们的人生，你要说人生如戏嘛，你今天的人生好像也是一台一台的戏啊，好像我们都在走一台戏。那我们的每一出戏我们都希望当主角，但很多时候不是，对不对？有些顺利的人呢也一群好几次闪亮登场，但不管怎么样闪亮登场呢，这个戏都有结束的那一刻啊。结束的那一刻的时候，这舞台是一片漆黑，舞台是一片漆黑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他父母的掌上明珠啊，家里面 那父母从小就非常非常宠爱他。那他在因为出生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年轻的时候呢，也都从非常风光的一路都很丰顺平顺。后来到了大学啊，我还信主，很好，一切都很好，聪明能干又漂亮，就是听说是这个学校的校花，因为长得漂亮，很多人追啊，女孩子嘛，很多人追啊。那后来呢，就跟一个人结婚啊，那个人是在当时在学校里面呢，也是高高大大啊，长得挺帅的啊，所以俊男美女呢配在一起，挺不错的啊，这都是众人想要的啊，众人想要。所以他的前半生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灿烂的，他的前半生是非常灿烂的。但是结婚以后呢，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啊。他这个先生事实上生命是非常不成熟，也生活也非常的不检点，然后有外遇啊这些事情，后来两夫妻两个就很糟糕，就一直有这个很大的争执啊。后来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，这个第一个孩子呢是有生理上的缺陷啊，怎么样缺陷不了，好像会常常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，很难带很难带的一个孩子。那这些事情发生以后，这个家庭就非常非常，他的人生就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。那到后来的时候，他先生就是事业上起起伏伏，也曾经有过风光的时候，当过这个制片啊什么的，是拍电影嘛。你看在演艺圈里面，当到制片也是不错的，所以大爷也是非常风光的时候。那时候就又吸毒啊，又惹上黑道啊，然后又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啊。所以到后来呢，实在不行又惹上黑道，又欠钱啊什么的，然后又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啊，后来还得了性病等等，很多很多你可以想象想不到的这些坏事全部都在家里面出现。到后来两个人没办法就分开了，后来就分开了啊。一直到前几年的时候呢，这个他的前夫呢就得了重病啊，在临死啊没有人要照顾他的时候，他这个姐妹这太太回去照顾他，就照顾他，陪伴他最后的一段日子，在临终陪伴。然后在他临终前没有多久的时候呢，他的先生就要求要复婚，结果他也同意了，就复婚了，就他们就复婚了。然后他的人生就这样了。那他后来他现在他就继续在服侍主啊，继续在主的面前服侍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人生，我这样讲这一个故事啊，那你不是身历其境的人，你不晓得一个人的痛苦啊。那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听过，我们得到一个 message， 就是说今天的人生我们都是在找一台一台的戏，我们甚至有一种幻想，我希望当导演，我希望来控制这一台戏剧情的发展。但事实上你知道那是很可笑的，对，你是一个演员，你怎么能够控制剧情的发展呢？那于是我们就不断的，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台一台的戏，你不断的去找一台戏，你希望把这一场戏来演好，但是我们一直找不到我们要找的戏。你顺利一点的人，你可能有好几台戏演得很成功，你好几次的闪亮登场，但是 so what， 幕一落下来的时候曲终人散，是一片漆黑的，不是这样吗？那有些人他是一辈子，他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找到自己舞台，还继续在找。但是我在说你找到以后又怎样，你的人生是怎样。我们今天在讲，我们在选择很多的舞台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断的在寻找，我们在寻找，找到一个我希望能够把这一台戏演好。但事实上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我们能够选择的部分真的是很少的。有些戏我们演砸了，我们有些戏演得很好，那演砸的戏到事后我们来回想说，到底是我的错还是环境的错，这很难说的。有的时候是我的错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出原因的时候，我就说是命运来捉弄人。我们今天的人生不就都是这样吗？你想要你如果一直要找你的人生的舞台的话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一台戏是上帝所拣选的，这台戏在世人的眼中呢是不起眼的，甚至是被嘲笑的，就像挪亚在那一百年他所演的那出戏是一样的，并不起眼的，一点都不起眼。但是这一出戏呢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，和世人可能新旧交替的时代，这一出戏上帝所拣选，有人在看，但是还有上帝在看，有神的使者在看，有主耶稣将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参与这一场戏， 当他闪亮登场的时候，这一出戏呢就留跟永恒相接，存到永永远远。这是唯一一台戏不会曲终人散，这是唯一一台的戏从现在 接上永恒，让我们真正在上帝面前做好你预备迎接主的一辈子，让我们真是愿意说主，我们愿意放弃，看见上帝的邀请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跟众圣徒跟众弟兄姐妹进入神所拣选的舞台，当基督登场的时候，我们一同与他进入永恒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愿你亲自来祝福你，祝福你给我们的话，主帮助我们做一个选择，主我们的人生生像一台戏，主你说你从天上来，你带来真理，你要回天上去，你为我们预备好一些带路，你告诉我们说你要再来要带我们走，主啊帮助我们，主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里面，我们听见主的话语之后，我们能够回头说我们愿意来回转，我们愿意来参与，我们来进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舞台。主在世上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，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跟随主，或者是继续寻找我们自己的舞台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在你里面成为你所拣选取去的那一个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